我们从小到大心中积攒了种种挑剔羞耻的信息，生命中未曾疗愈的创伤透过论断别人来释放，以论断喂养骄傲与自恋。但对外的论断怎么也无法满足内心对恩典的渴求。对付论断最大的挑战是每天如何藏在恩典里去回应，而不是凭肉体做出及时的反应。告别敌意，操练连续，
让您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不再论断，走通那条从敌意到怜悯的路，作者泰利古巴。当有人带着固执和偏见给人贴标签，或者说话透出非黑即白的粗暴态度，我能敏锐地觉察背后的论断。我反感这种狭隘和不近人情的做法。然而，有时我指出别人的论断态度后，自己就会洋洋自得。我觉察不到，其实我对论断者苛刻的批评，让自己同样陷入论断的危险之中。我曾花不少时间跟朋友抱怨别人如何尝试控制我，岂有此理，是谁赋予他们权力插手我的事，侵犯我的世界？然而慢慢的我觉悟到，我花了太多时间回应那些人，他们不能接受我，我就生气，我不接受他们，要求他们跟我一样以开放的态度面对生命。我成了一个心胸狭隘的维护开放思想的人，希望大家宽容，因此无法宽容别人的不宽容。我想要控制别人可怕的操控倾向。我痛苦地发现，原来自己跟他们一样，也许说话内容和态度有所不同，但思考模式却没有两样。我这才明白论断的狡猾。要有效对付论断，首先要明白它是何等棘手和难于觉察。过往我只在自己不喜欢的观点中察觉到论断的痕迹，现在我却要将自己的思想放在显微镜下。当我们以为自己的观点不带任何论断，完全客观中立，自我感觉良好时，也许就是重新检视自己的时候了。也许表面上我们应对得体，私下却毫不保留地咒骂别人愚蠢或疯子。我在一个聚会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，比利告诉伯特，一个他认识的女孩被强暴了，他感到愤怒和震惊，真希望快点抓住那个禽兽。伯特说，你并不了解犯案者的背景，也许他也曾被性侵，又或者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你不应该随便论断人。不要随便论断，难道你认为那家伙做得对吗？比利大叫。伯特回答，这轮不到我来判定，谁没有罪就可以扔出手中的石头，其实我们都没有这个资格。以上这段对话完全混淆了判断和论断。伯特拒绝批评罪犯伤害别人的行为，他把伦理判断跟论断混为一谈。犯罪者本身的存在价值并不因罪行而被抹杀，但性犯罪必须制裁，对此保持中立，拒绝批判，是罔顾受害者的痛苦，忽略罪行的道德结果。有人为了不论断，坚持不批判任何人和事，这既不道德也不属灵，反而是冷血无情。一个没有人懂得做出判断的世界，是一个没有信念、原则和伦理关怀的世界，只会造成伦理价值的真空。基督徒不可能空谈美好生活，而不理会破坏美好生活的事情，任由恶行对人造成身心灵的创伤。 健康的批判依然会关心别人。论断者只关注自己能否在争辩中胜出，哪管自己的言论到底伤害还是造就人。他们对所批评的人漠不关心，缺乏基本的同理心。同理心是指站在别人的位置，从对方角度去了解其生命的一种能力。健康的批判者明白，容让不同意见者发言，并不代表认同对方的看法。论断者却害怕听取别人的意见，甚至迷信地认为，就算随便听听，也会受对方观点的影响，顽固地坚持一些宗教及道德观念，甚至失去了让人把话说完的基本礼貌。健康的批判者明白自己的限制，不会因而感到羞愧或自卑。即使不能绝对肯定自己的观点，即使有些问题不能百分百弄清楚，我们仍能有自己的信念，获得内心的平安。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不轻易怀疑别人行为背后的动机。而论断者因着思想上的傲慢，拒绝承认自己的观点会有限制。假如自己的观念受到挑战，便以敌意回应，声称自己能看透别人的心思，掌握别人的动机。论断包含两种优越感，第一种是道德优越感，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7:1教导人不要论断时所指出的。论断别人时，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的缺点、错失和限制，只有走下看台参与其中，才会发现现实要复杂得多。第二种是一种深层的智力优越感，这种傲慢的错觉让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判断别人的人生，包括其中的诸多变数。其实我们对别人的生命仅仅一知半解，或许我们可以明确判断别人的某些行为，但一定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裁决别人的人生。耶稣严厉提醒我们不可随便论断人，其中一个可能的理由是，论断让我们坐在神的位置上，把自己的观点神化，忘掉了自身的限制，自以为可以立在高处，肆意对别人做出终极评估。当我们对别人的可怕行为感到震惊时，就忘了自己脑袋里那些破坏性的念头。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糟糕透顶的表现时，就忘了自己曾经的荒唐。别人的言行常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，好像自己从不这样。论断让我们与自己的阴暗面隔绝。对别人的论断反映我们自己缺乏恩典与温柔的接纳。我们害怕亮起手电筒去照亮内心，对心中隐藏的欲望、潜意识中的动机和行恶的倾向一无所知。事实上，我们都害怕探索自己，因为我们不希望把论断的指头指向自己。我们连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恩典与接纳。论断使我们透过贬义别人、量度别人，让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，喂养心中的骄傲。借着拆毁别人，无意中抬高自己。借着比较，我们认为自己永不会堕落到那种地步，对自己的品格和灵命产生一种安全感。在傲慢底下，其实是一个脆弱不堪、一戳即破的自我，可能隐藏着低落的自尊。谦虚的人明白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自我接纳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感受到自己被上帝无条件的接纳。自信的谦虚，懂得肯定别人的才能和成就，不怕赞赏别人。傲慢不安的人，则妒忌别人的能力，动辄攻击别人以使自己好过点。自恋是一种不断渴望得到别人爱慕和赞赏的心理倾向。自恋者过分关注自我，以为自己是完美的典型，与人接触时老找别人的茬，因此自恋与论断常被相提并论。 自恋者并不需要关系，只要镜子。不要互惠互利的联系，只要观众。他们不会为所作所为感到后悔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完美，不可能犯错。他们也不会为拥有的东西感恩，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应得的。真诚的感谢或道歉不可能出自他们的嘴巴。对比自己强的人，他们常流露出恶意的妒忌。这些表现常让我们宣告他们有罪，不愿再深入了解。其实，自恋者的举止之下藏着深层的创伤。他们往往在成长阶段无法获得孩子应得的接纳和认可，缺乏肯定和关注，所以长大后仍然停滞在孩童阶段，以自恋方式表达对这些的渴求。自恋者最需要别人无条件的接纳，让他们体会什么是恩典，才有机会摆脱过分自我关注的痛苦。如果我们一开始便指责他们，就会把他们推向更深层的自我防卫，引发他们自恋式愤怒。论断经常与病态的羞愧连在一起。要是我在电影院粗鲁地插队而事后感到羞愧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我忽视了别人的权利。病态的羞愧是对人的否定，我一无是处，毫无价值，这是夸张而消极的自我控诉，它无法驱使我们改善自己的行为，只会发出嘲弄和责难。被人论断时，我们很容易坠入羞愧的网络之中。在论断别人时，我们通常会竭力羞辱他人，以掩饰自己的羞愧。如果我们惯于严厉评批自己，或常常感到很丢脸，我们往往会把同样的想法投射到上帝身上，以为上帝也会嫌弃我们，如同我们厌恶自己一样。在羞愧带来的自我责难中，我们无从理解恩典为何物。或许我们不会痛打自己的身体，却会借着夸大的批评指责，把自己的错失无限放大，以连珠炮式的言语对自己施以精神虐待。这些窃笑和尖刻的声音不断在内心鞭挞我们，时刻品评我们的短处。自我论断好比一个抗拒恩典、满怀敌意、贬损人格的内在敌人，躲在我们里面伏击我们、控诉我们、扭曲我们对自己的想法。他的任务就是破坏我们的自信心，将我们禁闭在各样限制当中。我们从小到大心中接收积存了种种负面、羞辱、挑剔的信息，即使生气的父母已经不在场，但我们已经接管了他们的岗位，学会了向自己发脾气，以更大声量一次次重播那些苛责自己的录音。我们表现出一派自我肯定和无可指摘的样子，仿佛先天有一种能力，在每次犯错时找到为自己免责的借口，同时也有一份锐利的能力去挑出别人的错误。就像我们依然站在父母面前为自己辩解，同时指出其他人的错，企图逃避惩罚。活在过度批评的威胁下，我们被推到外面的世界，在那里找茬。怪罪别人是我们逃避自我的主要方式，促使我们拒绝在情感上成长，拒绝为自己的生活负责，同时也消除了认识自我的可能性。越是责怪别人，我们就越沉溺在受害者的角色中。论断荼毒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暴风雪般的严苛指控把平等相处、换位思考、协商以及责任感一扫而空。表面上惯于论断的人强势霸道，其实他们里面很软弱。论断有着毒品一样的作用，是逃避面对内心世界的良方。当我们陶醉于他人的堕落行为时，注意力就被分散。当我们监察他人的行为，我们会因自己胜人一筹而情绪高涨，经历到肾上腺素提升所带来的亢奋。透过分析和嘲笑别人，转换自己的心情，但同时我们也越病越重， 忘记自己缺乏什么，需要改变什么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痛处。长久以来，内心的深处对自我不足的怀疑、积压的羞耻感，必须透过论断别人来释放。其实，批评他人也是厌恶自己的一种表现。我们会把内心有关自己的负面感受转移到他人身上，把对自己的憎恶和不接纳投射到外部。于是，他人就成为我们羞愧感的替罪羊。我们埋怨他们，指责他们，又惊讶他们怎么会这么差，只配得我们的羞辱。然而，残酷的现实是，对外的论断怎么也无法满足我们内心对恩典的渴求。在神的恩典接纳中认清自己的错失，既不辩解推脱，也不定罪自己，背上羞耻的重担，我们才能得到释放，轻松自若地做人，将精力放到更有建设性的地方，而不必不惜代价去掩盖错误，维护自己虚假的自我形象。论断是一种情绪化的推想，往往与过去一些不愉快或伤痛的经历有关。当别人的言行挑起这些回忆，便自然做出激烈反击。这些及时反应和断言，往往都是在瞬间无意识发生的，凌驾了我们的理性思考。刹那间，我们要打一场与当下问题无关的旧账，徘徊在过去生命中未曾疗愈的遗憾和创伤之中。对付论断的最大挑战，就是每天学习如何回应，而不是反应。反应来自肉体的记忆，容易被仇敌投放的谎言欺骗，被自己过去的经历扭曲。回应则可以是理性和审慎的，可以被神的话浸泡，经过祷告和默想的过滤。当我们感到受威胁，思想会倒退到一种较原始的反应方式，迅速判定对方是敌是友，以免因为行动迟缓而吃亏，好像自己被带回到弱肉强食、生命时刻受到威胁的丛林世界。问题恰恰在于，即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受威胁，只是在情绪或心理上稍微受压，仍会近乎本能地启动这种应急模式。当人感受到威胁，会集中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安全，不断思量每件事对我们的影响。这种夸张的思考引起过量焦虑，间接驱使我们做出反应性的论断，以致产生以下偏见：我是对的，对方是邪恶的；我是受害者，对方是加害者；我们要先发制人，因为对方将要攻击我们。当我们做反应时，很难保持冷静平和。当我们变得论断时，几乎完全被外界因素控制而不自知。也许我们感到被欺侮，启动了自卫机制，神经质地对着我们所要对抗的对象咆哮。对方的观点和存在支配着我们的行动，我们还以为自己在自由的批评、敬虔的护教。藏在基督里，我的言行不会被人煽动，不会被别人的评语惹怒。我可以做出负责的回应，分享自己的经验时，也不会忘记尊重别人，提醒自己不是别人生命的舵手。如果我只是做反应，便会一直想着如何争辩到底，数落对方。我不会理会别人的界限，只想设法操控、主导，迫使对方赞成我的观点。当我做出回应，我不会否定自己当下的感受，只是不被他控制。假如我做出的是反应，强烈的感受会让我失控，影响我的待人接物，思想也会变得情绪化，最终激动的情绪会使我失去理智，甚至行为过火。当我做回应，我明白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角度和处事方法，我不害怕其他看法，也会留意别人的生命处境。相反，要是我做反应，我会要求别人想的和做的与我一样，以他们某一次行为或决定来定夺他们的为人。假如我们希望减少论断，就必须对付自己的反应行为，强化回应的能力， 我们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，用恩典去改变交往模式，才能自由地聆听、关怀并贡献我们的意见。引领我们解决论断倾向的出路是以连续待人，而不是用更多的批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主的扶持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单靠自己做到完全的自我接纳，因为我们无法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。恩典临到，首要的就是邀请我们承认自己的无能。我无法将自己从束缚中释放出来，并呼召我们开放心灵，接受那不求偿还、永不言弃的爱。唯一条件就是我们愿意相信这位深爱着我们的神。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发狂似的做些什么，来证明这恩典是我们自己赚来并且应得的。反之，我们应该停下来，单单接受白白得来的恩典，让恩典推动我们走向感恩的人生。怜悯是可以向神求的，求神以怜悯充满我们里面。每当我们的心思不灵活，灵性和情绪成长停滞不前的时候，我们的论断倾向就最活跃。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但律法却说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，我才会爱你。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最可靠的保证，让我们面对自己最丑恶的一面时，依然肯定自己已被接纳。我们可以自由地找出自己的缺失，坦诚忏悔，不用担心内心的指控声音。我们必须有这份确信，不论发现了什么，都知道自己已被主接纳。我们可以用喜乐和感恩的心回应这份神圣的接纳。怜悯也是可以操练的，我们不一定一开始便能自然运用同理心，但却可以学习和操练。很多人以为同理心就是要跟别人有完全一样的感受，其实秘诀是去了解别人的感受，而不是要求自己有同样的感受。我们要穿上别人的鞋子，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和感受他们的世界。这并不等于我们完全赞同他们，而是让我们更深明白对方的想法和感受。如果我们立定心志，想批评别人之前，就要多点了解对方。没搞清楚处境，倒不如暂不批评，这肯定有所帮助。坚持信念，不一定要用好战的口吻和挑衅的态度。激进的言论只会妨碍别人聆听我们真正的意思。我们务须以为，把人带到真理面前，全都是我们一个人的责任。紧抱护教般的自大情节，会令我们与人交往时变得自我中心、紧张和虚伪。我们被呼召是为真理做见证，不是强迫人去看见真理。我们不能控制任何人，也不该有这种想法，这不是分享上帝信息的合宜方法。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恩典，是一件让人感到最光荣的事。我们有时可能会退步，像从前一样竖起满身的刺，冲口说出论断的话。但现在我们很快可以意识到论断的罪，并且纠正。改变需要时间，但改变的过程不是被动的，而是充满神的应许，帮助我们以崭新的方式与人连结。这段旅程最难行的是从敌意走到怜悯的那一段。怜悯不是凭强烈意志就可以达到的，怜悯不是由我们创造的，也不能从灵魂挤压出来，更不是单凭实践就能获得的。怜悯是神的恩赐，同时可以在灵性操练学习自己去发现。当我们明白原来我们跟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有许多相似之处，而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怜悯，我们就能在自己心中找到对他人的怜悯。
我多么需要有你，有你天天与我亲近，我时刻不能忘记，是你 是你掌管我的生命。是你掌管我的生命。